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中共近日咧对台湾进一步嘅打压嘅问题。首先咧讲到咗上个星期咧，大陆嘅一个经济学家陈文玲咧就口出狂言啦，声称话要武统台湾，仲要系抢台积电添。咁啊，当然呢个芯片大厂啦，可能系中共最终目的之一嚟噶。咁另外咧，亦都睇到咗中共嘅国防部长魏凤和啦，喺新加坡嘅会议上边咧，竟然亦都讲到咗为咗台湾问题咧，要不惜一战嘅。同时亦都证实咗中共亦都开始散布一啲消息，就讲紧话唔承认台湾海峡咧系国际水域咁话。而最新嘅动作咧，就系禁止咗台湾嘅石斑鱼啦出口到中国大陆嘅。咁面对种种嘅威胁咧，台湾会唔会屈服咧？又或者会唔会被吓到呢？咁今日请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台湾人又或者系台湾嘅经济咧，会唔会被中共封住咗咧？
而家中共嚟讲，佢即系内外交困啦，大家都睇到、听到好多嘅新闻啦，冇一样嘢新闻系对佢哋系有利嘅。咁就随住内外交困嘅程度越嚟越高嘅，咁啊，佢对台湾嘅威胁啊，佢各方面嘅打压就越嚟越犀利。咁就英国 Economist。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呢份雜誌就話，台灣已經成為地球上最危險嘅地方噶啦。不過咧，中國人嗰個危機兩個字其實好有意思嘅嚇，危險同埋機會係並排嘅，係一齊嚟嘅。台灣亦都面對好大嘅機會。咁就總嘅嚟講，台灣就越嚟越令到中共咧就係寢食難安。因為有我哋揸或者會慢慢分析點解佢令到中共寢食難安。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唯一嘅方法就係、是。不停咁样去威胁，不停嘅用种种方式嚟打压。咁啊，讲翻星期呢、这个周末发生嘅事啦。呢度我哋北美系星期一13号嘅，咁啱啱过去嘅周末咧就系、是、反送中运动嘅3周年啦。咁喺台湾咧就有好多嘅团体，包括叫边城青年同埋其他一啲民间团体咧，就系喺星期日咧就举办咗个兄弟爬山继续努力嘅一个咁样嘅集会。咁啊，里边我哋睇到啲相咧，同埋啲短片视频啊，都好多嘅光复香港啊、时代革命啊，好多呢啲我哋曾经好熟悉嘅旗帜咧，又喺台北重现。咁所以即系呢个对比系好强烈嘅，喺香港乜都唔得，但系喺台湾。就是这个反送中就可以在那里 有活动。目前来讲就是英国听说15个城市呢就是都是反送中3周年都有很多活动，有15个城市那么多。另外就是台湾。所以这个对比就是也都令到中共是非常之不舒服的。在香港的年轻人就被中共称为暴徒，但是他去到台湾就变成是完全是履行自己的作为公民的一切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群人。所以他的这个对比本身就 是很多的原因之一。我们跟着会再继续分析他为什么台湾的存在对中共是这么难受。最近中共的姿态是很高的。根据这个彭博社就报道，他说中共的官员已经多次向不同的政府官员、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不承认台湾海峡是属于国际水域。这件事是可以说是比较新的一件事。就在这个6月8号呢，中共中央国台办副主任，他叫刘君川，在第二届的携手圆梦的一个这样的两岸同胞交流会里面就说，他说两岸统一之后呢，所有拥护祖国统一的台湾同胞将会在台湾真正的当家作主，台湾将永保太平。这些这样的说话又是在那里刺激着台湾人的。意思是现在不是当家作主，他们是民选的总统，他们一切是民主的制度，他们不是当家作主，难道是中国大陆的人当家作主吗？是吗？总言之，他们这些言行就是很令人即是台湾人非常反感。刚才石头又提到，就是6月6号这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的总经济师陈文玲就说，一定要收复台湾，一定要将台积电这个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抢到中国手里面。就是这些这样人的言行，他们这些这样的到一个疯狂地步的这些 明搶啊，完全係違反呢個人性、違反理性嘅一啲言論咧，令到台灣人咧就係、是、越行越遠。你真係而家你要叫台灣人對中共有興趣或者對中共有好感，呢、這個係真係幾乎係冇可能，除咗非常少數人之外。咁咧，但係咧就講到軍事上嘅姿態好高嘅咧，就係、是、要講下啱啱落幕嘅。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舉行的一個一個防長的對話，咁呢個防長對話都幾大嘅，就有42個國家、500多名嘅政府高層啊、軍事將領、安全專家啊呢啲人參加嘅，都係相當高層級嘅一個國際性會議，主要係講防務同埋安保。咁當然就美國有人出席，中共啊。阿魏鳳和同埋佢嗰班團隊都出咗席啦，兩大議題，一個就講俄烏，一個就講台海。咁就喺呢一個美國同中共嘅對談裏面，今次係面對面，就大家舌戰唇槍，就爭論係好激烈嘅。咁我睇呢度嘅主流報紙都有報導嚇，特別咧就係將魏鳳和講嘅嘢咧，就係逐句咁樣講佢話點樣，如果即係有咩事咧，佢哋係不惜一戰，特別呢四個字咧係重重咁樣寫曬出嚟，講句話係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啊，台灣問題係中國內政啊，相當詳細嘅將佢列出嚟。咁啊，當然美國防長奧斯丁喺之前咧就曾經即係都嚴厲批評北京啦，話佢最近嘅挑釁嘅行動係好得人驚嘅嚇，提到中國軍機咧史無前例咁就入咗去台灣嘅防空區。咁咧就我呢度有想講講台灣嘅反應。本来台湾的反应很多人都不是怎么理的，台湾是以前来讲是被人感觉是相当弱势，中共虾他都不敢出声，到后来中共虾他会反驳，但是今次我就从这里的主流报纸里面有个感觉，就是台湾的声音是越来越受到重视。
何以见得呢？
即係特別係行政院長蘇貞昌佢嗰番説話咧，就係、是、有啲即係主流嘅媒體就係逐句逐句咁將佢講出嚟。蘇貞昌講咗咩咧？佢話台灣願意喺平等嘅基礎上同中國展開對話，台灣對中國嘅大門係敞開嘅，台灣一直向中國大陸表示善意，反而係中國大陸不斷嘅以不合理嘅方式嚟壓迫對待台灣。
哇！似乎蘇貞昌講呢番説話咧，恰到好處喎、啊咁你认为咧，点解西方媒体咧要将苏贞昌讲呢番说话咧，逐字逐字咁写出嚟咧？
咁我喺度猜一下，即系主流社会点解要将苏贞昌呢番话讲出嚟？其实亦都一个对比，佢展现出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友善嘅力量，或者一个善意，或者一个善良嘅力量，同中共魏凤和讲嘅说话几咁唔相同。咁呢度係展現咗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嗰個風範。佢唔會因為對方係咁咄咄逼人，而係講翻一啲嘅即係針鋒相對説話，而係將自己嗰個願意去溝通、願意交流、有嗰個善意表達出嚟。我覺得即係主流媒體喺描述蘇貞昌呢句講嘅説話裏邊，佢哋有對台灣嘅欣賞。覺得台灣慢慢展露出一個國家的風範，我哋唔能夠話佢係大國啦。問題已經面對很多政治上的問題，係咪？但中華民國本身就係一個大國嚟嘅，但台灣而家嚟講，佢展現咗一個民主國家一個風範出嚟，所以我覺得主流社會應該對呢一段説話好珍重，就係因為呢個原因。
如果從呢一點分析嘅話咧，即係魏鳳和呢一次出嚟叫囂咧，喺國際社會咧又輸咗咯。但係當然。中共的目的可能就是大内宣的，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不过台湾里面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表达，陆委会的副主任邱垂正他就对魏凤和讲的说话就不满，他说就说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句说话我们以前都分析过，即台湾是给了中华民国，但台湾从来没有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中國的道統，所謂的道統就是唐宋元明清，跟住就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是不屬於這個道統的一部分。
那即中共是邪魔外道來的
咯。那有些人直情就說，即是象徵中國合法政權的全國國骰，即是中華民國之骰和榮典之骰，這兩樣東西還在台灣的， 在台湾成全住的。所以即是中共对这样东西也是非常之介意。当这个邱垂正说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时候，中共心虚，他知道是这个情况。即是可能将来历史再过后再揭过这页，讲回中共的时候就说他们是乱神拆子，只不过如此。所以他要拿回台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好像台积电咁，既然呢个全国国债喺你手里边，我侵占你呢一块土地，将呢啲全国国债攞翻嚟，咁我咪变合法咯。咁有啲人话：，哇，路桥你好似好幼稚，讲呢啲咁嘅好细路仔咁嘅说话。咁我觉得都唔系幼稚啦。如果陈文玲讲咗，系咪去将台积电抢翻过嚟？咁佢哋去抢全国国债，咁有咩咁特别咧？系嘛？即系呢个亦都系我谂中共系觉得系好难忍受的一样嘢，越嚟越多人话。台湾从来不是中共的一部分，咁有呢一样嘢啦。咁咧就立法院长游石坤就话，佢话台湾而家研制嘅云峰飞弹咧已经系出产噶啦，可以打到北京、上海同甚至三峡大坝。佢话如果你够胆嚟侵犯我哋嘅话，你嘅损失会好惨重。嗱，即系呢啲说话系台湾从来冇讲过嘅，以前边度够胆讲呢啲嘢？咁亦都能够睇得出台湾就算係军事上佢哋都係今非昔比。即係呢三个人嘅说话能够好能够代表台湾而家嘅地位真係同而家唔同咗。台湾唔係以前嘅台湾嚟㗎。
睇到佢哋咁样讲嘅话呢，中共真係好唔顺超喎。
呢个中共嚟讲，除咗台湾呢三位人士所讲嘢佢戳住条气之外呢，就係泽伦斯基呢係第一次亦都喺个峰会里边用视频嚟讲话，咁咧佢强调国际社会唔应该成为一个大鱼吃小鱼嘅世界。咁喺演讲结束之后咧，美国华盛顿邮报就访问佢，咁泽伦斯基好直接就话，国际社会应该喺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向面临侵略嘅国家提供援助。咁佢话冇人咧系中意战争嘅，冇人会受益嘅，除咗某一啲领导人。这些领导人要不断地增长他们的胃口，要实现他们的野心。他只是全段话当然没有提到习近平，但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当台海这件事情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讲这番说话，大家就觉得他直接是讲习近平的了。这些是讲给中共听的。所以这件事也是令到中共是非常之痛，就是觉得似乎是世界上没什么人是会对他们稍微有少少的表达，有少少的支持，或者是少少的理解。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日本和韩国的三国的国防部长也是在星期日呢就发表联合声明，这个也是从来没试过的。咁咧就韓國而家嘅，我哋已經係講咗好多次，韓國而家嚟講就係令到中共係好頭痛嘅，已經係完完全全就係同日本同美國係結成一個好堅強嘅一個聯盟。韓國防長李宗綽佢係12号亦都表示，佢話韓國將加強韓美同盟同埋韓美日安全合作。佢話我哋會跨越呢個韓半島，即係朝鮮啊，跨越呢個韓半島同埋東北亞，我哋會係喺呢啲範圍之外展開活動。呢一樣嘢亦都係令到中共覺得個情勢係越嚟越唔妙嘅。咁當然就係日本同埋呢個中共亦喺呢次嘅防長會議裏面亦都有碰頭啦，講嘅嘢亦都係同台灣有關啦。當然日本同中共亦都有自己佢哋釣魚島嘅問題。咁就喺之前咧，日本政府派遣防卫省现役官员咧就常驻台湾。佢哋本来有一个人咧已经系喺台湾嘅，但嗰个人咧就系退役嘅官员，而家咧要直接派一个现役官员去常驻台湾。咁因为日本同台湾咧系冇呢个邦交关系噶嘛，所以佢今次派一个现役官员去台湾，马上就大家非常之注意。咁呢一个系当然系代表一个战略合作嘅升级啦。
无论现役官员又好，或者退休官员又好，日本派去台湾啦，做咩啦？
佢哋喺度做乜嘢咧？主要讲简单啲，就系更加快、更加直接咁收取咗台湾，即系有关中国军事方面嘅情报。日本、美国、英国、澳洲都对台湾喺中国攞到情报，佢哋嗰个表现咧系好 欣賞的，即是台灣在中國軍事方面他們拿的情報是很準很快，這個對這個 AUKUS 又好，對這個 QUAD 又來好，當然是即很大的一個優勢來的嘛。另外就當然就是日本為什麼今次會派個現役的官員去常駐台灣，也是因為台灣是第一島鏈，我們講了很多啦，如果台灣是真的有什麼事的話，第一個受到影響的就是日本，跟著就韓國，跟著就菲律賓，這一堆都會是受到影響。如果真的第一島鏈都守不住的話，美國只好退守關島，咁美國對最終嚟講可能都會受到影響，所以即係佢嘅戰略地位係即係喺今次日本要冒住被中共臭罵嘅一個咁樣嘅機會都唔退縮，就係因為台灣佢有佢特別嘅特殊嘅即係情報上嘅位置，同埋第一島鏈佢哋嗰個位置喺度。之外當然就係今次就冇好提到啦，但係我哋都一直知道就係台灣的半導體特別台積電很犀利啦，但是我們最近得到的消息就是台積電不但在台灣大肆擴充，還有它也都要將部分的運作就搬去印度。除此之外就不是只是台積電，台灣還有其他的半導體的公司都是即是緊追而上，在台灣是大興土木，是建很多的廠，他們的運作方面他們是擴張得很重要的。即是台灣慢慢即是我想他們明白到自己這個是很大的一張王牌，他們一定要在這個世界上不能夠只是靠台積電，台積電當然他要站到很前他才可以永遠坐這個位置，三星在後面追緊的了，而美國自己本身都要說這樣不行，靠台灣不行，他們自己本身都 要在這個半導體方面，在研發方面他們會做很多東西，所以台灣慢慢發覺半導體是很重要的，差不多是護國神器來的，所以它這方面的發展是很快脆。還有一件事呢，就是台灣企業呢就在這幾年呢收購了很多日本的企業。2018年鴻海就收購了東芝的電腦業務。2019年呢聯華電子就收購富士通他們的半導體的一間工廠。到2020年呢华邦电子呢就收购松下的半导体业务，这样即是在这么多的收购之下，即是台湾好像如虎添翼，他们甚至是整个的半导体的发展是可能会超过日本，即是台积电本来就是第一，但其他方面他们都已经是可能会超过日本的了。所以现在来讲台湾在这方面的他們的角色是差不多 是幕後的主角，他一點都不可以小看他是這方面他們作為一個戰略性他們發展半導體的實力，這個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貿易方面，美國貿易代表處就表示他們跟台灣有一個叫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而這個倡議呢是發展得非常之快，因為雙方都好想好想達成呢個雙邊貿易對談。咁台灣咧，大家我哋講咗係已經被即係冇份啦，喺個 IPEF 係嘛，印太嘅經濟框架佢冇份，其他14個國家咩日本啊、韓國啊、越南啊、澳洲啊，周圍都有份，但係佢冇份。但係呢一個倡議，居然係佢嘅即係談判成功嘅速度係快過曬其他嘅國家。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令到中共非常之不滿嘅。咁另外就係台灣同歐盟呢亦都係喺呢個六月初就有一個叫做台歐盟經貿對話會議。咁呢個係一個平台啦，先即係大家有一個咁嘅框架，然後大家可以傾係咪。但係對台灣嚟講呢個係亦都係個好大嘅突破，因為係第一次佢哋同歐盟有咁高層級嘅對話，係第一次嚟。其实呢就一直以来欧盟都是台湾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在2021年呢他们的双边贸易额是达到差不多700亿的美元，是比2020年呢成长 32.45%， 是很厉害，就是 每年的增长都是惊人的。在投资方面呢，欧盟是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哇，咁即係好犀利喎！即係歐盟喺台灣投資得好緊要，咁呢啲嘢都係即係俾中共睇在眼裏，就係 係好難好難忍受嘅，因為佢哋為台灣係設咗好多嘅障礙，而台灣係佢自己老敵又好，人哋幫又好嚇，咁佢就係即係一步一步一步咁樣行前，然後咧一次又一次咁衝破中共對佢嘅重重阻力，咁喺民主啊、經濟同埋防疫方面都創造咗奇蹟。不過咧，即係我覺得令到台灣係成為而家嘅台灣，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佢代表咗一個同中共嘅戰狼外交或者佢嗰種意識形態相當十分相反嘅一種價值觀。佢代表咗一個係中國嘅傳統嘅文化，即係喺台灣嘅中國人應該係比香港嘅中國人同埋比大陸嘅中國人都更加中國人。佢哋代表咗一股良善嘅力量。你一聽到佢係台灣人，你就知道有一啲嘢你可以預期嘅。譬如台灣佢哋嘅學校全部上面，佢上面都寫住禮義廉恥啊，係嘛？溫良恭儉讓啊，呢啲咁樣嘅傳統文化係台灣人生活嘅好大嘅部分。而台灣又幾乎人人都有信仰，咁就係呢一樣嘢，亦都係將台灣完完全全除咗佢嘅所謂嘅民主啊、經濟啊、防疫嘅一個奇蹟之外，亦都係將台灣完完全全。同中共的那種假惡鬥啊，那種即係以馬列為祖先啊，嚇呢種咁樣嘅共產意識咧，係完完全全係分別出嚟嘅。咁但係呢一樣嘢又係咁成功，特別佢嘅良善力量而家得到咁多嘅認可，亦都係令到中共咧係即係恨得牙癢癢。咁啊喺呢個平時都仲 OK 啦嚇，但係而家嚟講，中共係即係佢面對嘅嗰、那個。敵人真係多到不得了，外交就唔使講啦。即係喺中國國內，而家你會慢慢發覺，頭中共嘅敵人就可能係西藏啦，西藏人啦，或者咧就係新疆人啦，或者係佢認為係法輪功啦，跟住就基督教啦，跟住維權律師啦，跟住就香港人。佢頭大家就覺得係咁，但係而家慢慢發覺，其實中共最大嘅敵人就係佢哋自己本地嘅。而是他们一直都是觉得是跟他们很有关联，或者他们能够成功地洗脑成功地控制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就包括最近的上海人，上海人已经不只是居住在上海的人，而是代表了某种心态，某种对中共抗议的人群，我们叫他做上海人，包括了失业的年轻人，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最近發生的一個唐山打人事件，一班咁嘅唐山嘅呢班咁嘅公安嚇，衫裏邊寫曬 police 嘅咁一班咁嘅公安打個女人啊，咁馬上呢件事好大件事，大家同佢將鐵鏈女咧又亂成一齊，咁變咗即係從有特別嘅信仰或者屬於特別地區嘅人，慢慢變到係一般嘅人，就係中喺中國生活嘅一般嘅人，咁呢啲都成為佢嘅敵人，再加上佢嘅。这个清零政策啊，经济下滑得好紧要啊，权斗啊，失业大军啊，种种嘅咁多嘅问题，点算呢？系嘛，大家都个个都注意晒呢啲问题，点算呢？所以佢都要中共需要系用台湾嚟出气，嚟鼓吹民族主义，要大家话我哋嘅敌人唔系我哋，唔系中国共产党，系台湾。大家望住台湾咧，台湾就系我哋嘅敌人，我哋一定要将呢啲个地方攞落嚟，我哋一定要统一。所以中共之所以有咁多嘅最近有咁激烈嘅反应，亦都系因为佢内外交困。大概嘅情况就系咁样啦。咁就美国嚟讲，当然佢战略嚟讲，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啦。第一岛链啊，唔可以失信于同盟。如果台湾佢都保唔住，咁你点样同韩国讲我可以保住你呢？你点同日本讲我可以保住你呢？你点样同菲律宾讲我可以保住你呢？个个同盟国都望住你，东盟十国之所以同你开会，是因为知道你在安全上可能会有些保障。如果有乌克兰事件发生的时候，可能你美国都会帮一帮。如果知道连台湾你都保不住，他为什么要同你走在一起呢？他们不是经济上靠住中国，咪算咯。反正 你安全里面，如果美国是一无是处的话，他们都会很快离美国而去。他们本来就已经是三心两意的了。所以美国来讲，就是很多的东西，他是现在来讲一些重要的议题， 都揽晒上身嘅，台湾有晒呢啲嘅议题，佢代表咗呢啲议题。美国能够解决咗呢啲议题嘅话，咁佢哋喺外交啊，或者喺国防啊，或者系对中共嘅对抗方面咧，佢就应该冇问题啦。如果佢解决唔到咧，美国其实系好大件事。我相信美国仍然都会系一个好强嘅国家，系嘛？佢好有钱啊，咁咩事？但系喺同盟国方面，你就唔使再讲俾我哋听，你系全世界最强嘅国家啦。咁所以我觉得美国。就美國嚟講，台灣係象徵咗好多嘢嘅地方，而美國係冇辦法唔幫嘅。咁啊，即係台海，我哋要以後要多注意，因為呢一個火藥庫嚟嘅。我覺得經濟學人話佢全世界最危險嘅地方，呢一句説話其實都冇錯。過咗烏克蘭之後，我哋就要睇台灣啦。
近期中共因為習總喺二十大上連任啦，咁喺中國入邊咧，派系之間嘅鬥爭咧，亦都有可能係導致咧佢會對台灣喐手嘅。咁亦都睇到咗好多網友講緊，希望中共快啲喐手喎，因為一喐手咧，可能就死硬噶啦。咁中共可能都係兩難嚟嘅嚇。咁我哋繼續跟進台海嘅緊張局勢，睇下中共咧究竟會唔會，或者係用咩方式咧去繼續騷擾台灣嘅。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嘅。呢度系粤港有你，拜拜。